经此一战，辽国已经没有多少家底儿了，只剩下一个大镇。这个大镇总共动用20万人，辽国皇帝在中央亲自压阵，11员大将、28宿将分兵把口。皇帝带着全国的家当出来摆阵了，显然辽皇已经输红了眼，快崩溃了。宋江带着吴用和朱武登上云梯观看，宋江看得惊讶不已，吴用看得目瞪口呆，还是朱武看了出来。
哦，这是太乙混天象阵。
宋江赶紧问，
有过关秘籍吗？
朱武摇摇头，
此天阵变幻莫测，不可造次攻打。
宋江说，
若不打，怎么才能让他退兵？
朱武说，
也有一个办法对付他们。
宋江急切地问，
哦，什么办法？
朱武说，
挨打。
宋江瞪了朱武一眼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。不过冷静一想也有道理，先挨打，看他们的破绽，然后再找破绽方式。宋江和朱武等在阵前，看到辽兵阵势有所变化，朱武大叫一声，
呀，坏了，对方动手了。
话音未落，辽兵分五路杀了出来，宋江没有迎战的方法，只能撤退。回到大营一盘点，损失不小，孔亮刀伤，李云中箭，朱富着炮，石勇中枪。巧合的是，这四位后来在征方腊的战役中一个也没活成，或许应了那句话，常走夜路总会撞到鬼。第二天撞到鬼的是李逵，他是在吴用的安排下试探着去攻阵，进去了没出得来，被人家给活捉了。李逵被活捉，事情大发了，他是宋江的嫡系，好在宋江手里还有筹码，就是那天被他忽悠的误言延寿。宋江提议双方交换俘虏，对方虽然犹豫，最后也答应了，毕竟误言延寿是主将的儿子，身价还是很高的。经过交换，李逵又被换了回来。宋江阵营一片寂静，大家都想不到破解的方法，都很郁闷。打破寂静的是来给宋江运粮的80万禁军枪棒教头王文斌，这也是个忽悠，他的任务只是运粮。看到宋江大营遇上了难题，王文斌夸口说自己能破解，他只知道吹牛，却不知道吹牛也会死人的。王文斌站在云梯上看了半天，没看出是什么阵势，下来后还继续忽悠，
嘿嘿，不就是那个什么阵吗？就在我嘴边，说不上来，这都是我玩剩下的。
王文斌表现得成竹在胸，宋江也信以为真，有枣没枣打两杆子吧。梁山军马列阵挑战辽兵，到了王文斌见真章的时候了。王文斌首先出马，辽军出马的是大将屈立出清，打了20来个回合，屈立出清回马就走，大嘴王文斌在后面紧追。屈立出清一边跑一边观察王文斌，等王文斌追进的时候，屈立出清翻身狠砍一刀，这一刀跟关胜的回马枪有几分相似，大嘴王文斌被砍成两段，死于马下。辽兵趁势进攻，宋江再败一阵。回到大营，宋江马上写了情况说明，特别声明王文斌自愿出战，与宋江无关，与梁山无关。大嘴王文斌死得好冤，就死在那张嘴上了。后来林冲和徐宁又喝了一次酒，又提到了大嘴王文斌，他们坚持了以前的结论，80万禁军教头真是一窝不如一窝了。